平安，好，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继续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集圣殿的比喻。圣殿的比喻，也就是保罗在这里说到上帝是你们就是上帝的殿。好，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大概十天前，你大概知道美国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特朗普 Trump 总统突然宣布，是在12月6号纽约时间下午一点的时候，他宣布公开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且他决定要把这个大使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那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因为什么？之前在95年的时候，一直从克林顿开始，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宣布要把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但是这一次的宣布之后呢，就带来很大的风波，因为在13号整个伊斯兰国家的合作组织开了一个峰会，就是要激烈的回应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很多西方国家也表达了一些关注。那我昨天跟几个弟兄姐妹聚集的时候，有人问我，哎，我们应当怎么看这个问题？好像在网络上在各种的微信平台都有消息非常担忧或者关注这个事情，而且有各种不同的讲法什么第三圣殿。其实这个消息，或者说特朗普他把这个使馆决心要搬到耶路撒冷，其实他的消息还是很模糊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他到底会什么时候搬，并且他会搬到哪里。因为整个耶路撒冷是分东西两块，东耶路撒冷是所谓的巴勒斯坦国的定居点，或者是说他们的首都会定在东耶路撒冷，西耶路撒冷现在是在犹太人控制区。那么如果他把首都搬到西耶路撒冷，问题也不是很大，问题是他如果搬到东耶路撒冷就有问题来了。因为什么呢？东耶路撒冷我们就知道就是我们基督教甚至伊斯兰教或者是犹太教的圣地，所谓的圣地就是那个圣殿山。而因为在这个圣殿山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在现在这个金顶清真寺，这奥马清真寺的下面最底下有一块石头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块石头那现在已经进不进去了。那我是在20多年前去耶路撒冷读书的时候，我还有机会进到那个里面去看到这个石头，很巨大的一块石头。至于是否真的是传说中在摩利亚山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考古学说的 authentic site， 这个真正的那个考古学证明的，那没办法证明啊，这个事情对不对？但是根据传统，根据基督教跟根据犹太教的传统，这块石头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伊斯兰教他们是有另外的说法，他们认为根据他们的传统，这块石头也根据他们的可兰经他们认为这是真主献那个亚伯拉罕献伊斯玛黎的地方，不是以撒，伊斯玛黎。所以他们是里面是换掉了，他换掉了很有意思。那anyway， 这是另外一个题目，我们不能够在这里面多讲，太有意思了。因为这个东西，那块石头也被看作是什么呢？是当年他们的先知引号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所以这块这个圣殿山就成为了几大宗教的一个焦点。那么也就是这个地方，如果将来以色列人还要再建圣殿的话，就会在这个山上。但是问题是在这块山上现在有两个清真寺，你怎么建？你有可能就是要把现在的清真寺要什么，要铲掉之后才能建，那么就会引起所谓的战争所谓的那个中东的甚至世界的局势的动荡。所以有人就跟我开玩笑说，哎呀，你最好今年不要去美国 圣诞节、新年千万不要去，去的话也不要去什么时代广场这种人多的地方啊，你小心一点啊。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呢，我们很多时候关注的关于圣殿山或者第三圣殿的这些预言，可能有些偏差。为什么说有些偏差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关于第三圣殿的预言，很多时候是非常模糊的，到底有没有第三圣殿，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在基督教的诠释当中呢，是不能够认同犹太教的某一个支派他们的解读的。但今天很奇怪，今天因为我们在中国，你知道很多信息出来很快，你懂我意思吗？今天我们很多的微信平台也好，还是网络平台也好，很多基督教的这些解释，你知道很多写这些文章的人，他们是没有受过任何神学训练的，他们连最基本的圣经里面的预言到底怎么样来的，到底指向哪里也没有，也没有这方面的训练跟那个基本的了解，但是道听途说，然后东抄西抄，然后就写出一篇文章。几乎我看了一下，现在关于圣殿山的微信平台上所有的文章都有些问题，都有些问题。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基督教理解当中的关于圣殿的这个概念？那很有意思的是，正好我们讲哥林多前书，其实这篇应该如果上一个礼拜讲更加及时一文，因为十天前特朗普刚刚公布嘛，上个礼拜应该三天以后我正好可以讲，但是因为我们正好讲这个次序连着，今天我们才讲到这个圣殿的问题。好，在这里面你知道这两节经文十六节十七节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说是经文平行的双向平行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构。你在这里知道保罗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到十七节的最后他说这殿就是你们，是一一对应的。然后在中间里面你会看到他说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接下来就说因为这殿是圣的，圣灵住在你们里头，这殿是圣的，也是双向平行。然后在中间的部分也就是说到若有人毁坏这殿，神必要毁坏那人，也是双向平行。在整个这段经文当中的重点是讲什么呢？是讲到基督徒，我们基督的教会，我们就是上帝所建造的圣殿。而这个观念是跟犹太教在原来的观念当中是不一样的。犹太教从来不会看人是圣殿，犹太教从来不会解读这个会堂，基督这个犹太的上帝子民的聚集是圣殿。但是从整个旧约到新约的发展当中，你会看到这个观念一直存在在里面，一直就是上帝的子民的聚集实际上才是圣殿的本质。如果你看这些经文的话，第一个重点就是你们教会，你们这里指的就是教会全体是上帝的殿。在这里面英文圣经翻译有时候会产生误解，说 you， 但这个词希腊文是个多数，就是指什么你们啊，中文写得很清楚，你们不是你，是你们，你们所有的人，指的是历史历代的基督徒。但是在保罗在当时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写这卷书经的时候，特别针对的对象就是什么？哥林多的信徒。你们是上帝的殿，你们是神的殿。神的殿这个词，殿在希腊文当中有两个不同的词，一个是指这一区整个圣殿的区域都是殿，但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字，也就是在这里保罗所用的字是指圣所。也就是说严格的翻译就变成说，你们教会，你们这些基督徒聚集就是什么？神的圣所，就是上帝的圣所。神的殿指的就是神居住的地方，神的殿是神的子民聚集的地方。但是上帝是不会住在人所造的殿当中的。上帝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殿的观念是什么？他与他百姓的同在。为什么以色列历史上那么伟大的圣殿建起来的时候百姓都欢呼，是因为什么？表达了上帝的同在。如果这个圣殿虽然建起来，但是上帝的同在没有的话，它没有意义啊。就像今天如果你去到西方国家，我们刚刚从那个宗教改革500年之旅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西方那么多伟大的教堂，到处都是伟大的圣彼得、圣保罗，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名字，好伟大的，不管是哥特式、罗曼式还是现代的，你好大的教堂，但是里面没有人，里面没有人。你会看到里面有好多好伟大的宗教的作品，但是它只有宗教的外壳，却没有宗教的实质。是因为什么？神的殿的本质不是建筑物， 上帝的殿的本质从来就不是建筑物，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同在，他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当耶路撒冷的圣殿，也就是所罗门最初建的那个圣殿被毁掉的时候，公元586年被毁掉的时候，很多百姓都哭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他们亲眼看到上帝的同在离开了他们。这才是犹太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而这个信念到了保罗这边的时候呢，他就重点的提在哥林多的教会以后，岂不知这个词在哥林多前书出现10次，而保罗书信其他地方只出现过1次，就在罗马书，说岂不晓得你们献自己作为奴仆吗？顺从谁，谁就是奴仆，做谁的奴仆了。这是唯一的一次在罗马书，但其他的10次全部在哥林多前书。为什么保罗这么的有兴趣在哥林多的教会跟他们写信说岂不知岂不知？为什么？这是跟哥林多的教会有关系，因为哥林多的背景就是什么？他们崇尚知识嘛，他们崇尚智慧嘛。说保罗好，你们既然觉得你们这么有学问，你们觉得你们这么有知识，你们认为你们这么伟大，好，我就挑战你们，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你们不知道，岂不知你们就是上帝的殿吗？啊，在这里面你知道我要解释一下，因为哥林多前书有2次很特别提到圣殿，神的殿，第一次是在这里3章16节，第二次是在6章16节，好像这2次提到你们是神的殿是不一样的概念。这里所提到的是指教会的群体，整个教会全体，你们在一起是什么？圣的殿。但是在6章16节的时候，他提到你们是圣殿的殿，是指圣灵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你们每一个人是个人的身体，就是什么？上帝的圣殿。在这里面，保罗很清晰的把教会不是作为一个建筑物提出来，保罗很清楚的把教会作为信徒的群体的聚集，在上帝面前成为上帝的殿，这样一个概念提出来。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教会，我们如果说这个教会很有爱心，是不是指这个房子很有爱心啊？我们说这个教会它很没有爱心，是不是这个房子没有爱心啊？当然不是了。因为在这里面你会看到有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教会作为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可有可无。今天我们没有教会的建筑物，我们只是租来大剧院在崇拜，但是如果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有上帝的同在，这里就是什么？神的殿。如果我们造了一个教堂，可以坐几千人几万人，但是里面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勾心斗角，没有合一，没有见证，我们就没有什么上帝的同在，没有圣灵的工作，就没有上帝的同在。所以在这里保罗很清楚地提到信徒的聚集作为上帝的同在。保罗特别2次在另外的经文当中，在整个他的书信当中提到神的殿、主的殿或者是圣殿。一次是在哥林多后书6章16节，他说我们是永生神的殿。第二次是在什么？以弗所书2章，就是讲到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的，而且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也就是最第一块石头，而且渐渐他说教会是渐渐成为主的殿，渐渐成为主的殿。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保罗的末世观，他看整个教会实际上是一个末世观的产物。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他离开到他再来这段时间，被我们看成在基督教的神学当中被看成叫末世观。这个末世观当中其实是非常符合犹太人原来的末世观。因为什么？你要知道保罗是个犹太人，而且保罗是个法利赛人，所以保罗的神学他有犹太神学的背景。在犹太末世观当中，他们相信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新的圣殿，但是你要小心哦，在末世的时候真的有一个新的圣殿，但是这个末世观是跟我们今天一小撮犹太人，就是圣殿研究院的这帮人想法是不一样的。因为这帮人认为末世在耶路撒冷一定会再建立一个新的圣殿，但是如果你看旧约塔纳这个犹太圣经，再看整个拉比的传承的话，特别是在1世纪的传承的时候，这个 physical 的 temple， 这个实际的这个被建造的那个物质的圣殿并不是很明确。但是 先知的预言讲到的是另外一个 temple， 另外一个圣殿，就像在以赛亚书28:16所说的，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西安要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健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很明显他这里讲的不是什么一个房子，不是一个 house， 是一个什么，是基督，是弥赛亚，他要再来的时候，他是整个锡安山的最稳定的那块石头。然后在先知以西结他的意象当中，他看到末世有一个 holy temple， 一个圣殿，也不是今天我们认为的所谓的第三，认为有些人认为要建的这个第三圣殿。在以西结的预言当中，他明确提到28:43:9，他说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清楚吗？直到永远。所以最后这个 temple， 最后这个 holy temple， 这个圣殿，神的殿，以色列人所认为将来一定有的殿，在以西结的观念当中，它是个永远的圣殿，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直到永永远远的圣殿。很明显不是一个 physical， 不是一个物质 material 的，不是物质性被建造起来的那种。那么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到底有几个圣殿？第一个就是公元前931年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但是在这之前，第一阶段已经有一个圣殿的模型了。什么东西啊？就是你知道，当时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圣殿，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约柜，他们圣地那个时候甚至没有会幕，他们有的是什么？柱坛。所以他们到哪里，他们发现上帝有同在启示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筑一个坛，表示什么？上帝与我同在，上帝在这里启示我，上帝的圣所就在这里。但是这个地方是移动的，因为什么？他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雅各在亚伯渡口跟耶和华摔跤，被天使打得稀里哗啦，他起来的时候，哎，刚刚要跑，这个腿给扭了，哎，他知道上帝跟他同在了，他就在那里什么建一个坛。所以当时第一阶段的这个圣所是移动的，这个移动性的圣所后来就慢慢发生成会幕。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渡红海进入迦南美地之前，在旷野40年一直有什么上帝的会幕与他们同在，这个会幕也是一个移动的。在圣经出埃及40章这里面说到什么？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看到没有？耶和华的荣光，也就是什么？会幕最重要的启示是上帝的同在。会幕本身是一个物质造的，没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什么？上帝与我们同在啊，上帝与以色列百姓同在。然后到了之后，他们又继续建约柜，抬着约柜进入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到第二阶段，也就是公元前931年，那个所罗门也建圣殿了。所罗门当建起圣殿的时候，列王记上第6:1，他们说到是在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开工的，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也因为根据这个圣经的日子是所罗门做王第4年，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出那就是在公元前931年所建的圣殿，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第一圣殿，以色列人历史上的第一圣殿。而这个圣殿当它被建起来的时候，圣经在列王记上第8章说什么？耶和华的是 有那个云彩充满了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都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啊，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为什么有耶和华荣光？因为这是上帝的同在啊。所以圣殿最宝贵的不是约柜，圣殿最宝贵的不是祭司，圣殿最宝贵的不是杀牛宰羊，圣殿最宝贵的是什么？耶和华的同在，是上帝的同在。所以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的一个表象，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就是圣殿，就是圣殿。所以这里的重点让我们看到那看不见的上帝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以看得见的方式启示他与他的子民的同在。那为什么在摩利亚山建圣殿？你没想过为什么摩利亚山？因为什么？因为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就在摩利亚山。摩利亚山这几个字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两次，一次就在创世纪22章，还有一次在历代志，就是他们决定要在摩利亚山建圣殿。为什么是摩利亚山？因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在摩利亚山，明白吗？所以当时创世纪22章所预表的不单单是圣殿的建造，因为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是献上了一个祭物给上帝，表示上帝悦纳，对不对？同时是预表了多少年以后耶稣基督要在这个地方献祭牺牲，为世人的罪牺牲，摩利亚山，摩利亚山。然后呢，所罗门的圣殿建了之后呢，到了公元前586年或者585年的时候，当巴比伦打到了耶路撒冷，毁掉了耶路撒冷，毁掉了圣殿之后，这个时候先知以西亚得到了一个异象，他看到一个末世的圣殿。他在以西结书差不多整整用了九章，从4世纪到49节，讲到千禧年的国度的圣徒跟什么圣殿的崇拜，讲到在最终有一个圣殿会被建起来，而这个圣殿是一直要跟百姓，上帝要跟百姓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的一个圣殿。而这个圣殿在我的解读当中，就是犹太拉比后来的沉船一直到今天的，不是第三圣殿，不是在摩利亚山上再做一个圣殿，是指什么？是指基督的圣殿，就是基督的教会。然后到了公元前515年产生了第二圣殿，第二圣殿因为第一圣殿毁掉了，对不对？第二圣殿就是所罗巴伯、以斯拉他们回归尼西米，他们回归耶路撒冷，他们从巴比伦被掳回来了，因为波斯王给他们那个恩待，他们回来了之后，他们在公元前515年，也就是整个圣殿毁掉了70年以后，70年他们必然回归嘛，必然重建圣殿嘛，就在那个时候重建圣殿。但是那个时候圣殿他们没有材料，他们没有人工，没有钱，所以当时圣殿是非常简单。所以当圣殿，以斯拉基说，当圣殿建起来的时候，百姓都哭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想到当年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的那种荣美，在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二圣殿是非常什么简陋的，他们开始哭了。但是神还是与他们同在，一直到了公元前19年，耶稣出生前差不多20多年的时候，希律王扩建第二圣殿，把第二圣殿扩展了，非常荣美，就像第一圣殿那么伟大。但是有没有用啊？没用，因为什么？圣殿没有上帝同在是没有意义的。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观念，你知道吗？如果你们去过以色列，如果你们曾经跟我也去过那个耶路撒冷的话，你会知道我们在耶路撒冷的，在死海，出了耶路撒冷到了死海边上，然后在那边死海古卷发现的地方，对不对？曾经有一个叫昆兰社区，对吧？昆兰社区，这就是在一世纪，就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后一世纪这200年当中，有一群近前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聚集在那里，他们拒绝去圣殿，因为圣殿已经充满了买卖的人，因为圣殿的祭司已经什么职业化，圣殿已经根本不是当时第一圣殿的时候上帝同在的圣殿了，所以他们拒绝去到圣殿去献祭，他们自己聚集在一起。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祷告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上帝的同在，他们发现有上帝的同在。所以什么是圣殿呢？上帝的同在就是圣殿。所以这个思想你知道一直延续下来的，而这个思想就一直延续到今天，延续到今天。所以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就提出我们教会就是上帝的殿。我讲的这样讲是不是太难了？还能明白吗？我已经尽量简单了啊，我尽量把一些那个关于圣殿的那个，然后犹太教的末世观，保罗的末世观都预言到最后，在最后启示录21章所启示的最终有一个圣殿，在末日的那个圣殿就是什么？永远的圣殿，天上的圣殿，新殿，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在启示录21章3节，约翰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子，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然后他说，再没哭泣，再没有眼泪，神要抹去你们一切的眼泪在那里面，因为神永永远远与你们在一起。那你说这个观念 你说我刚刚讲的观念是不是只是基督教的观念，犹太教不同意，是不是啊？不是。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网络上写的这些文章，他们的视野是非常窄的，因为他们没有受过系统严谨的训练，你懂我意思吗？他们是道听途说，断章取义写的东西。我举个例子哦，正统的犹太教是一个非常广的一个范畴，也就是说我们说正统的福音派也是一个非常广的一个范畴，不是只有一个派系的。所以正统的犹太教当中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派别诞生于乌克兰，在上个世纪的中叶，在乌克兰这个系统，如果在受过一些犹太教的训练的知识的训练，你会知道这个系统它的名字叫 Rabbi Rubavitch。 这个 Rabbi Rubavitch 已经到了第七代，这个第七代的传人，如果你现在去耶路撒冷，你会很惊奇地发现，你有的时候在公共汽车站会看到这个 Rabbi 第七代的 Rubavitch 拉比的像。为什么他们不把他放在会堂里面？因为他甚至伟大到一个程度可以进到会堂里放旗，但是因为有祭拜偶像的嫌疑，所以他的画像是不可以放到会堂的。但是大街小巷，特别在每一个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2000多个公共汽车站可以看到他的画像。我每一次去耶路撒冷，我5次去了耶路撒冷，我都看到他的画像。我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刚刚过世，94年，他刚刚过世。因为这个人曾经甚至被一大群的犹太人认为就是以色列人要等的那个弥赛亚，没有听过吧？我很多年前讲过这篇道，可能你们那个时候还没在，我想陈长老那个时候在听过，对不对？我8年前第一次在 BSF 我还被邀请做 guest 的时候，我就讲到这个人，这个人有非常大的神力。因为什么？他把整个的塔木特11788页全部能够背下来，而那个时候他只有17岁。他的父亲教他到4岁5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是一个乌克兰很有名的拉比，到4、5岁的时候他父亲没办法教他了。然后等他到8岁还是9岁还是10岁的时候，整个乌克兰最大的拉比没办法教他了。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当他出来带来整个以色列的整个的属灵的复兴运动的时候，整个以色列的近前派相当部分的人认为这个人就是我们要等的那个弥赛亚。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弥赛亚不是人，不是神，是人。因为什么？弥赛亚的意思就是救主啊，是救赎主啊，啊，救主的意思。所以在这个人后来一直等到他94年过世，他活了95岁还是90多岁过世，这个人的影响力非常大。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人是反对建第三圣殿的，而且这个人厉害，他一生。他从来不回去耶路撒冷，他没有，他活着的在世的时候，他没有再踏足耶路撒冷过一次。那么今天有多少人真的是认为在耶路撒冷上面要建个所谓的第三圣殿呢？是非常一小撮的近前派的当中的非常一小撮，以那个圣殿研究所这批人为中心的。我们上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也去访问过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有，你们可能都忘记。我去过的地方我都记得，因为都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去嘛，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这个 Rabbi Rubavitch 他就认定圣殿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啊。这个就像那当时那个，我就想到那个Thomas Mann 所讲的，就是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啊，神在哪里，哪里就有圣殿，一样的道理啊。神在哪里，哪里就是圣殿嘛。为什么一定要跑到耶路撒冷？你知道基督教切记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把地点作为一个中心。在世界上很多的宗教都是以地点为中心的，基督教不是，基督教是以人为中心的。什么？基督耶稣 Incarnation of Jesus Christ， 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是神永永远远与我们同住，通过圣灵永永远远与我们同住。所以这就是什么？教会，教会有神的同在，所以教会就是神的殿。而我们的身体也有神的内住，圣灵的内住乃是与我们的身体也是什么？神的殿。所以你不要再轻信什么一定会要啊，因为为什么你知道这样炒作就是说很多包括北美的fundamentalist 的基要派了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高举第三圣殿的 physical 的一个建筑物？因为他们的解释，他们的神学当中认为第三圣殿建起来之后，这个敌基督会在里面嘛， 他自称是基督嘛，对不对？然后呢，基督就再来了。其实这个解释，他还是把一个有限的，把一个有限的时空放在放错了。其实上帝所说的他的圣殿跟他的再来，是跟这个有限的一个物质的局限是不是必然有联系的，是超越性的，因为基督的再来是超越性的。讲到上帝的同在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这次去了差不多我们16、15、14天了，14天差不多每天一个地方去看到很多教会，特别引起我有意思共鸣的有两个地方了。一个地方就是在日内瓦 Geneva， 我们去看那个加尔文的圣彼得教堂，对不对？你不要忘记400多年前、430年前、450年前、470年以前，这个地方是很复兴的。加尔文的 St. Peter's Cathedral 是当时整个欧洲的改革的重镇，改革的中心啊。因为加尔文甚至可以是把上帝的国以这个城市国家，当时日内瓦像一个小的城邦国嘛，以这样一个形式展现给世人，治理完全是按照圣经的一个律例来治理，整个的这个城市里面弄得妓女要关门，酒吧关门了等等等等了但是450年之后，470年以后，当我们再去看这个圣彼得教堂的时候，你很惊奇的发现它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最重要的感觉是说，虽然加尔文当年讲到的那张坐的那张椅子还在，还拦起来给大家参观，这是加尔文曾经坐过的。那我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在里面有聚会，我可以在加尔文曾经讲到的地方讲到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告诉你，我心里面很悲哀。为什么？因为你就看到这个建筑物啊毫无意义。如果这个建筑物失去了上帝的同在的时候，它还称为上帝的殿吗？如果这个建筑物里面有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去到任何一个天主教堂里面，你会看到有漂亮的十字架，有最伟大的宗教画啊，拉斐尔的，还是那个 Michelangelo 的，还是达芬奇的，什么都有，但是它唯独里面没有上帝的同在。它唯独里面没有上帝的同在。虽然我们在这里，我们连个十字架都没有。哎呀，我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才8年前第一次来到 BSF 做崇拜的时候，我就奇怪，我们为什么教会连十字架也没有？我想是不是这个教会很改革中？因为加尔文的，你去到加尔文那个 St. Peter's Cathedral 里面没有十字架的，一个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极端的改革中，他们认为十字架你贴在教堂里面有一个嫌疑是什么？你把十字架当作偶像来拜，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他们连十字架都拿走的。但是当我在这里崇拜，当我唱圣诗，当我开始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有上帝的同在，这个东西是骗不了人的。这个东西是有没有上帝的同在，这个是没有办法什么改变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里，上帝的殿就是我们。第二，保罗继续说，因为什么？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岂不知你们就是上帝的殿吗？岂不知神的灵在你们里头吗？在这里面，神的灵在你们里头是解释上一句的，解释上一句，你们就是什么？你们教会就是因着有的上帝的灵啊！如果没有上帝的灵的同在，你们没有什么，你们 nothing， 你们是 nothing， 你们没有任何意义的。你们跟这个世界上，你们觉得你们有更有能力吗？不是的。你们觉得你们更有钱吗？不是的。你们觉得你们更有势力吗？不是的。但是如果你们有上帝的圣灵的同在，那就意义不一样了。保罗在这里说，这个很清楚用的是神的灵，这个英文把它翻成 the spirit of God， pneumatotheo， 很清楚的翻译，它不用圣灵，它是用神的灵。因为什么？在圣经的旧约常常时候让我们看到用的是神的灵，很少用圣灵，但到新约部分常常用的是圣灵。其实圣灵就是神的灵。保罗在这里面强调的就是说，神的，你们是神的殿，你们也有，因为你们有神的灵。而在这里面就让我们想到圣灵的工作是什么。第一，圣灵的工作是参与创造。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就让我们看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是参与创造的一个圣灵。第二，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应许。因为耶稣说什么？保惠师啊，他说我要差一个保惠师，就是要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将你们一切事情要指教你们，并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我们不能够明白圣经，我们不明白耶稣到底讲什么，但是因为有圣灵的缘故，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灵。第三，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圣灵使我们重生得救，这也就是整个保罗神学的中心。保罗神学最最重点讲圣灵的，就是圣灵使我们重生得救。在这里面不单单曾经耶稣说过，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所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有一种解释说这水就是圣灵，他在这里是重复，就是圣灵和圣灵是加重这个意思。有一种解释是这样，保罗说他又用印我们，并赐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印我们，第一个印是圣灵，是圣灵的意思，用圣灵印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凭据。这个凭据就是按金啊，是我们已经付了按金了，我们在神那里，我们是属于他的人。圣灵也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知道到神的子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很清楚，保罗整个神学的中心就是圣灵使我们可以重生得救。然后接下来保罗路加的神学呢，却有另外一个方面。路加的神学的另外一个方面讲的就是什么？圣灵使我们得能力，圣灵使我们得着能力啊。在每一次的圣灵的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路加都是重点在于使信徒得着圣灵的充满，得到能力来服侍他。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8，我非常熟。在使徒行传6，司提番是以圣灵和智慧和圣灵讲道，司灵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众人抵挡不住。那个讲到圣灵的工作也是非常非常小心的是，到底我们今天看怎么样看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圣灵跟教会特别是在圣经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我发现我的时间已经不够讲，我第二点还没有开始展开，那现在还剩下12分钟，怎么办？你们说要不要砍掉worship？ 这圣灵的工作的话，你也不能阻挡我，对不对？加尔文说，圣灵跟圣经是一起工作的，就圣灵跟圣经是一起工作，它是在我们个人当中，在我们个体当中是一起工作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老是在讲圣灵，他从来不读圣经，你就要知道他有点问题。有些人他好像很有神迹奇事能力，但是他什么？他没有神的话语的印证，你知道他有点问题。你就要想他的圣灵，他的灵到底是什么灵？但是在教会里面，神的话与神的灵也是一起工作的。很多时候什么圣灵的感动与圣经的启示是一致的，会不会不一致啊？不会的。因为什么？如果圣灵的启示跟圣经的话语是矛盾的话，你就真的在想这个灵到底是什么灵了，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呢，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是什么圣灵的体验是用圣经的话来印证的。如果没有圣经的话语来印证的话，你知道这个灵会发狂。我常常喜欢讲的一句话，圣经如果教会没有圣经只有圣灵，这个教会会发狂的。如果只有圣经没有圣灵，这个教会会死的，你懂我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从小我就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怎么样看方言跟预言。我等讲到哥林多前书第11、12、13章我们再具体谈。但是我这里稍微提一提的就是说，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从小我十几岁就在我的家庭教会被教讲方言。我告诉你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如果你是被你说啊，你只要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就会讲起方言，我告诉你这可能是，我不要说是从那个邪灵来的，但是可能是从你的肉体来的。 Jonathan 有没有讲方言？我有。你是不是常常讲方言？不是。 我有过一两次特别方言的经验，我告诉你，是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下，我很清楚的感觉到圣灵很强的工作，让我自然而言讲起别国的话语来。还有一个观念，就是预言的问题。今天在家庭教会，一个是充满到处在教你们讲方言，这种错误观念，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让我看到是方言是教来的。第二个，教你们讲预言，我天哪，预言还可以教的吗？预言是上帝愿意给谁就给谁的。那么好，问题来了，如果有一个人自称他是先知，他来讲了很多的预言都很准，如果有10%不准怎么办？有没有可能性啊？这些人该怎么办？按照圣经，这些人要被用石头打死啊！真的，真的。为什么？如果有预言他没有应验，而且是错误的，证明什么？他是假先知啊！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有没有预言？我相信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很辨别，很小心的。所以你就看圣灵的感动与圣经的启示是不是一致，圣灵的体验你一定要用圣经的话语来验证，而且你会看到很多时候是神的话语来启动神的灵，而且是神的灵来印证了神的话语。我们阿尔法的同工跟我讲过一个事情，我觉得很重要了，特别是在我们初信组，我们教会有很多初信的弟兄姐妹，在你刚刚开始接触基督教信仰，很多人还没有完全信主的情况下，我不赞成在灵性上面太打开。我觉得一个人在圣经、在基要的信仰、在福音的基础根基上没有打好扎实的根基的时候，你随意对圣灵的、对灵界的工作太打开的话，那是非常危险，因为他本身根本没有辨别的能力，那非常有可能导致你做出一些错误的事情来。所以那个我们有一个同工很勇敢，他就跟我分享，有一次在我们阿尔法礼拜二的晚上的聚会当中，我们外面来了两个人，是有我们一个会友他介绍来的，要在我们阿尔法里面跳领舞啊。我没搞错，我们这个阿尔法里面极大多数人还没有信主，极大多数人还没有信主，其他人多数人连耶稣基督他是谁是你老大还不知道，是什么灵都有的，有些人是有佛教背景，有些人是道教背景，有些人是什么背景都有的，还有我党背景的，那非常都是啊，我也曾经被我党看成是接班人的嘛，对不对啊？很自然嘛，对不对？这种情况下，我这个同工很勇敢，他就上去就制止他们，他说现在不可以跳，阿尔法就是好好学习，去让他们明白福音，明白真理。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要走的是一个圣经跟圣灵非常平衡的路线来建造教会，我们不是要走到一个我们自己都不认识的一个方向，免得我们什么，我们免得我们走错，免得我们看错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免得我们真的不认识我们自己是谁，免得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灵跟我们的所学习的道是要配合的，是要吻合的，是要平行的。神的道，神的灵的工作，有的时候在教会是很奇妙的。我们这次在，我非常有意思，我们这次在去一个地方是很多游客不会去的。我建议大家有机会，如果有机会去的话，到意大利的话，一定要去一个地方叫 Assisi。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过啊？那个地方出过一个啊，基督教历史上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伟大的圣徒啊，他就叫圣 Francisco 啊，圣 Francisco 就是叫圣方济或者弗朗西斯科啊，这样中文这样翻译。那很奇妙的是说，他当年的他在的时候的那个教堂，现在还保留的扩建了。那当我们在里面去看到他的墓也在里面，然后我们出来的时候，当我们整个团队出来45个人出来的时候，突然就上面在做礼拜，在有一个弥撒。我告诉你，我当时就很敏感的感觉到这是圣灵很强的工作，而且很明显的意思，就我们差不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被感动，是不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自然而然就停在那里，停在那里，然后我一坐在那里，我的眼泪就下来了。因为那个唱诗，他因为天主教的唱诗跟我们一点不一样，他们不是会众跟一起唱，他们诗班跟神父一起唱的。这个唱诗实在是让你感觉到一种圣灵的很强的一种吸引的能力同在那里，这个东西是伪装不了的。你的心中没有任何的疑惑，你的心中没有任何的胆怯，你的心中是充满了爱，充满了美，充满了善，充满了勇敢。而这个很可惜了，我们没有办法把整个弥撒都做完，整个聚会都完成，但是在那个时候你很明显的感觉到有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工作，神的同在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他真的是就在我们当中。这就是为什么说你们就是神的殿。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就是神的殿，不单单是我们坐在这里啊，保罗也不是单单说你们哥林多的信徒是，当然是了，你们是神的殿，哥林多的教会就是神的殿，他更讲到的是一个信徒之间的团契，信徒之间的，所以这就是使徒信经所说的圣徒相通啊。就我们都是，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同感一灵的，对不对？圣徒相通，为什么圣徒相通？是因为我们同感一灵的。那圣灵的工作很重要，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上帝跟人之间的那个中保，对不对？人是若不着耶稣急着耶稣基督就不能到天父那里去嘛，所以他成了我们的中保。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中保是谁？圣灵，圣灵。若不是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当中，若不是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基督。若不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跟神的灵一定通的呀，它不可能矛盾的。因为你没有神的灵，你是不可能读懂圣经的，你没有神的灵，你是不可能有上帝同在的能力的，你没有能的灵，没有神的灵，你这个道是不会改变人的。你自己之所以被改变是神的话语，但是更是因为圣灵记得神的话语在你生命中做了那个感动跟交通的工作，做了那个团契的工作，使你的生命被改变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神的灵跟神的话一定是相匹配的，神的灵他内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最后我还有三页纸，但是只剩下两分钟了，怎么办呢？最后，你们教会是上帝的人。在这里保罗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他用了这个词两次出现，第一次他的主词是什么？是人，而且他用的是现在时，他指的是正在哥林多发生的事情，就是若有人正在毁坏哥林多神的教会。我刚刚说了，神的教会神的殿就是什么？指教会，就是信徒，就是人。若有人毁坏上帝的人，上帝的教会，那么接下来第二次用的是什么？神必要毁坏那人。这里面的主词是神，用的是未来时态，很有意思。圣经有的时候用词很有意思，他未来时就神将来要毁坏你啊，你小心哦，我每个人都小心哦。我们在这里不要毁坏神的殿，不要毁坏神的教会，不要毁坏神的人。若我们现在毁坏神的人，你小心，上帝必要毁坏你，上帝必要把你打得稀里哗啦，你信不信？在这里面他用了一个将来式，更强调是将来发生，并且是个审判，并且是个审判。若有人毁坏神的殿，这殿就是你们，这殿就是教会，所以你们就是教会。所以有人如果要毁坏上帝的殿，不是指建筑物，不是把十字架拆了没什么了不起，拆吧，继续拆。如果让我的心里面的十字架越来越大， please do it， 就像广告牌一样，全部拿走，拿走越多越好，没关系。若我心中的那个广告牌，就是我的十字架越来越大，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神的同在嘛，对不对？有神的同在，他必然令我越发长大。在这个圣经里面，我最后讲一个见证，我就结束，只有30秒钟，所以不好意思啊。 那我以后有机会把我的讲章全部发展成为神学讲座，我们可以具体细致的谈。多年以前，李定武牧师曾经跟我讲过一个见证，他们两夫妻一直在观察一个教会，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他这个很奇怪，那个教会他说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老是长不大，到100多人就长不大了。还不是这个问题，他们老师牧师过了2年就走掉，没有一个牧师，已经3、4任牧师走掉，每一次这个教会的牧师只要做到2年不到就会走掉。他说到底是这些牧师们都有问题呢，还是这个教会有问题呢？所以他们两夫妻就决定，哎，他们要去那个教会去牧会。所以他们去了之后，祷告很清楚，上帝叫他们去，他们就去了。去了之后发现果真有一个麻烦，有一群势力是非常非常敌视啊，牧师传道人，或者是在，因为什么，你知道有些教会你也知道了，这个问题也是很头痛，他们就把持着教会的领导权跟牧师传道人对抗，所以很多传道人顶不下去就被咔嚓掉，被赶掉啊，这个情况也很多。后来有一次到一个非常艰难，快到2年的时候，已经也要做不下去的时候，李定武牧师跟我说，当时他们觉得做不下去，因为当时这批人纠集聚众，你们是不是叫我下台？什么意思啊？我讲到关键的时候就叫我下台，你小心，你不可以拆毁我。开玩笑，哎呀，我已经时间到了，真的，我再用1分钟，对不起啊。当时李定武牧师他们就紧迫祷告，因为这批人要把他们赶走，要召集会友大会投票把牧师跟师母赶走。就在那个时候，他们禁食祷告3天，结果就有一个神迹发生。因为那哥们儿他是开冰淇淋厂的，他很有钱嘛，他们开很大冰淇淋厂，有很大的冰库，然后他们那个区就大停电，那天就大停电，结果他们本来纠集一帮人去教会要投票把牧师赶走的，这批人都去什么搬冰淇淋去了，最后他们的会友大会就没有开成。我告诉你，后来他自己知道这是他是有问题的，他自己离开。到了别的州还是出问题，你看有些人他无论到哪里他都是有问题的，你就知道他们如果要拆毁上帝的殿，上帝必要拆毁他们。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很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我们很珍惜上帝给我们生命气息，也让我们聚在一起一同服侍他，我们也珍惜我们在一起的这个上帝的殿，而这个殿他因着有灵的同在，就有上帝的同在，也因着如此，所以你更要好好的在这个家中来尽心尽意的来服侍主，OK？